来来来 ，Joyce 时间 ，Joyce 好久没来了 ，Joyce 是不是要给我们介绍介绍你的出版社出的新书？哎，
哎，没错，我要又要来老王卖瓜了。不过我也没有那么常来老王卖瓜了，因为我的出版社出的书实在太少了，
太少了，是吧？
啊，现在要
你一年能出到一本书吗？今年出到了，
今年已经出到终于出到一本书了
啊，这是第一本吗？
哎，是今年第一本，
那年都十月了，
啊，是啊，是啊，好。这是一本我觉得是一本非常乐观的书啊，我先讲一下书名，英文书名叫 Microtrends
啊 ，Microtrends
中文叫做微趋势啊，
微小的微
啊，所以呢，如果是记忆力比较长久的人，可能就会想到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畅销书啊，叫做 Megatrends，
对了，大趋势啊 ，John Nesby 是吧？
对，作者是奈斯比啊，那个时代是大趋势，可是呢，我这个微趋势这本书呢，一开始开宗明义就宣布说。大趋势的时代结束了啊！你如果看下去的话，你会发现这不是一个坏消息，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要讲微趋势啊，为什么大趋势的时代结束了？我要从这个我出的上一本畅销书讲起啊，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世界是平的》啊，《世界是平的》里面有讲说呢，什么叫世界是平的嘞？国界与国界之间的藩篱抹平了，小虾米跟大金鱼变得平起平坐了啊。如果说小虾米、大金鱼变得平起平坐的话呢，那么是不是说，诶，你可以创造东西变多了？同样的，你如果从供给面来想的话，小虾米，我就说像我雅言出版社是一个小虾米嘛，我可以创造东西变多的话，那 是从需求面来想的话。需求那边的选择也变多了，
是。
所以呢，哦，
等一下，我先打个岔。你刚刚提到了这个 John Nesby 的大趋势，
对，
我记得他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出过一本叫《2000年大趋势》，
没有错。
我也曾经在我当时主持的电视节目里面访问过他本人，
请说。
关于这个书，可是我记得在2000年大趋势那个书里，他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他认为这个 trends 不再是那么 mega 的。
啊，没有错，
就是说他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先导性的一个看法，他认为，也就是你今天讲的 micro trends 已经出现了，
对，
也就是小虾米很可能的确在可以对抗大鲸鱼，已经在十几年以前被预言出来。
对哈，小虾米对抗大鲸鱼，那我说，哎，供给面的话，那边的出产的东西变多了，所以从需求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呢，这叫选择大爆炸。选择大爆炸代表什么呢？人人都可以做自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说有一样商品对我们量身定做是理所当然的啊。然后呢，你如果是一个做行销的人，你如果是一个做供给人，你可能觉得这是大噩梦，消费者越来越难满足。可是呢，你如果是一个乐观的人，你会看到是这个商机一定越来越多，而且可以无限的被创造出来。
商机会越来越复杂吧？
我要说啊，如果是我来看的话呢，我就说，你只要说人人都可以做自己，意思就是你不用再配合别人哦。你如果是在八十年前，你要买车子，只有一样福特，只有一样东西可以给你买而已 ，T20 哦，这个。那一种奢侈给你买而已，可今天的话你要买车子的话，各式各样的车子给你选哦。我最近呢，我觉得这个要讲选择到爆炸哦，人人做自己，最好的例子是讲手机哦。我会讲手机，原因是我最近才要去买手机，选择实在太多了，害我到现在已经看了两个月都还没买。你要选手机的话，有商务手机，有音乐手机，有运动手机，有时尚手机哦。同样是运动手机，还有你要分你的运动是哪一种。你是爬山健行的，你那个运动手机可能就是计步功能，你是骑脚踏车的，你的那个运动手机就是有自行车导航功能。同样是商务手机，适合看股的看股票行情的，或适合手写的，强调手写辨识功能很好的，或适合做 PowerPoint 的你要选择手机的型号可能就不一样啊，这叫选择大爆炸，人人做自己啊。这个不是，就是说商机会一直来哦。这是我说光看这点你就会觉得这很乐观。可是我要讲这本书的第二个智慧，这个第二个智慧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我想通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开心的不得了。因为你如果想通这一点，你会把很多市面上的现象你都会想清楚。选择到爆炸人人做自己之后呢，他说呢，将来的趋势当然不是大趋势的，是微趋势的，会正反相生相成，
正反相生相成。
啊，这个就这个说法就
太抽象了吧？
啊，好，我要先说，你若记得世界视频的话呢，在世界视频那本书里面有举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呢会让一些中产阶级看得有点恐慌，就是羚羊与狮子赛跑。每一只羚羊，非洲羚羊醒来，他都知道他一定要跑得比最快的狮子还要快，要不然他就会被吃掉。你如果是在非洲，非洲狮子每天早上醒来，他都要跑得比最慢的羚羊还快，要不然他那天就没饭吃啊。所以呢，世界视频的所勾勒的未来好像是一个优胜劣败，是一个大丛林上的大赛跑，
是的
啊，是一个你如果不够好你就会被淘汰的未来。可是呢，微趣试探里面呈现的世界观跟这个完全相反，因为他看到的不是谁淘汰谁，他看到的是正反相差180度的，会跟牛顿第三定理一样，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彼此相生相成。我这样讲很抽象，可是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会听懂啊。我举一个书里面呢，因为这个书里面总共举了70个微趋势啊，然后当然我最喜欢的，因为我做出版，我最喜欢的是砖头畅销书。什么叫砖头畅销书啊？1995年之后，我们知道那时候有 Netscape 出来啊，就是说进入了网络时代。
是的。
很多人讲说呢，年轻人现在不爱读书，就是因为有网络的原因，或者说现在又加上有手机、有 MSN、有电玩啊。可是呢，这个作者举出一个趋势，他把美国最近十年啊，1995到2005的年度十大畅销书的十大的厚度。
页数了
啊，页数啊，他这样每一年这样画一个平均值出来，发现每年增加，而且十年之间增加了100页，就是说从1995年到2005年之间，畅销书的平均厚度增加了100页。
也就是如果跟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比起来的话，增加了很可能是20%到40%。
好，那我这么说啊，你如果看到这个话，你想说，哎，网络怎么进入网络时代，畅销书的厚度变厚了呢？事实上，不只是在看书的这个书的厚度，畅销书的厚度而已。它里面其实呢举了很多例子，大家都在讲说自己变忙了，大家时间都不够用的。的确，我们大家都时间都不够用的。可在这时间变忙的时间，因为进入网络时代，或进入手机时代，你的老板24小时都要 call 到你啊，24小时都要 email 找到你，所以大家时间变忙了，是大家时间都变琐碎了。可是有一个现象啊，越是需要天长地久，就是时间消耗很长的休闲活动，
越增加了，
每一样的参与者人气都增加了。
哎，
我来举几个例子。
三
项铁人，台湾现在随便一个三项铁人都有好几百个人报名。哎，
没错，十
年前
我自己在大学时代的时候，大概我开始有一位同学啊，
对，
大概在我念研究所的时候，他开始搞这个。游泳什么骑脚踏车跑步，可是现在满街都是三项，
没有错，
三项、
好，那我再说这个消耗时间很长的三项铁人，不是说你那天去比赛那天的耗一整天而已，是你平时在练习就要花多少时间，
每天都要花时间的。
还有我举一个例，城市路跑，现在我们台湾每一年每个现在不止台北而已，现在是连台中高雄都有办这个有时候是安泰人寿，有时候今年是 Nike 都有办城市路跑。现在台湾每次上一次的这个城市路跑 Nike 办的那次好几万人参加。那我再讲101登高一年一次
对了，
我每年想参加每年都参加不到，因为还要抽签因为要想参加人太多了
楼梯太窄
那我要说那个你去参加三项铁人，参加城市路跑，参加101登高，不是到一天而已，因为你为了要参加那个你就每天要去练。我可能每天就我如果哪一天报名到了101登高，我可能每天要去正大后山带你爬山，每天都在那里爬。
也就是说有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的人每一年都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在这个比较耗费时间过去讲说要耗费生命的这样的活动里面。
好，如果说时间变忙了，大家时间变琐碎了，为什么速读为什么今天你现在就搭火车搭捷运一看下去的话，多少人在一定都有那个车厢里面都一定都有一个人在做速读苦，这些花时间的活动人气变增加了。然后呢，我要讲这个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我讲了我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我们都知道今年呢要讲人气商品当然有海角七号啦，有折叠式脚踏车啦，还有一个很大的人气商品就是吴永智的自然养生法。 大春你跟我都没有买啊，我们是少数。我要说了，很多人一辈子没买书的，这本书都买了好几本。
是，
它是一个呢，每次我要讲这本书的时候，我都讲说，那就是要你呢要拼命吃蔬果，拼命吃高纤，要你一天要拉三遍的那本书。
是，
而且呢，那它在畅销那阵子呢，市面上只要他提到的商品，他提到那个蔬果机啦，他提到那个甜菜，大卖场全部都卖光光。
嗯，
好，好，在一个月前，我在联合报上看到一则很有趣的新闻。
嗯，
今年很不景气，可是呢，日式烧肉店一枝独秀。
哦，
过去一年来，就是吴永志这本书在畅销的这个同一段时间，台北多开了100家
哦，
100家
日式烧肉店，
日式烧肉店，而且都是吃到饱。
嗯，
啊，就是说这是吴永志要你要吃高纤啊，要你要一天拉三次啊，这个跟烧肉吃到饱。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相差180度的？
就是更相对的
啊！所以呢，这意思是什么呢？这意思就是说，当你时间变琐碎的时候，很多人反而更想静下心来，要空出，要净空自己的心理啊！想希望能够3个钟头、4个钟头全神贯注来做一样东西，也许是读一本书，也许是做铁人三项啊，也许是去参加城市路跑啊。当更多人在讲高纤的时候，那些想要吃肉的人也更想冲去吃烧肉吃到饱。
嗯，
啊，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正反相生相成啊，这个其实我在节目中讲过的，可是我觉得这太妙了哈，
嗯，
一定要多讲几遍。当网络，我们知道唱片业受到网络非常大的冲击，所以在10年前的时候，唱片业的因应措施就是说，大家赶快来并购，把自己的歌手啦，把自己的这个音乐版权的这个能够扩大，这样子他觉得他可以增加下游谈判的空间啊。可是事实上，这个后来证明说这个策略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当网络啊，特别是转入的 iPads 之后。听音乐变成了一种很孤独的行为，
嗯哼，
所以什么东西受益的？你要想
等一下，现场演唱，
没错啊，就是说有 iPad 之后，受益最大其实是演唱会，
对。
啊，这是为什么最近马当娜 fire 掉她的唱片公司，她现在改跟演唱会的经纪商签约了。
嗯，
当听音乐变成一种孤独的行为了之后，马上大家想要冲出去听演唱会了。
是。
所以各种的，还有就是说我们都在讲网络制造了宅男宅女，事实上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因为网络而更宅。的确，网络会让你花很多时间一个人待在电脑前面。
嗯嗯。
可是呢，大部分人有了网络之后，事实上是更想出门去，
更 active， 更活跃，
更想出门去，去有人气的地方。所以呢，在这几年呢，事实上，去人气的地方各种表演活动，其实这几年的人气都是这几年的参与者都是增加的。
是，你刚刚跟我们提醒了一点，就是说，在我们表面上看的，或者是成见上习以为常而习焉不察的某一些印象。很可能还有一完全相对的另外一面的底层。
对，这叫做这个在你在大世界视频的，你会误以为说原来世界就是羚羊与狮子赛跑不是狮子饿死就是羚羊被吃，饭碗摔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嗯，
可是你如果看这本书为趋势，你看到的世界观就是说未来的不会是谁淘汰谁，不是新淘汰旧，也不是优胜劣败，而是繁花尽艳，存异反而大头。
嗯，
就是说你东西选项会越来越多，而且你不必比别人好，或者说比别人新，你重点是你要跟别人不一样。
嗯嗯，
跟别人不一样，那才是抓到商机的重点啊。那我刚刚举的例子是吴永志的那个高纤饮食，再加上烧肉吃到饱。其实你要想通正反相生相成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很多例子。因为我看到这个，我想到一大堆台湾的例子。
哦，你可以再给我们举一个例
子。这几年我们知道一个最红的电视节目电视影集是欲望城市。
是。
欲望城市带动了好多女生要去迷什么 Gucci 的迷那个很有名的那个鞋子品牌我都讲不出名字的哈。因为我不是那个族群。你有没有发现在欲望城市在讲都会啦，讲时尚风这样子。
你讲 LV 吗？
不是一个很长的那个 Manolo Blahnik 之类的就一个
不管
他反正就是一个鞋子啊。再来讲名媛啊，讲时尚啊，讲都会的同时，你有没有发现有一样活动在台湾很长久的，可是这几年的人气每年直线上升，就是大蒋妈祖绕境。
哦，
大蒋妈祖绕境跟欲望城市不是刚好180度吗？
你这样讲我想的多了，那就不要说这几年了，早些年你看啊，有个会看密宗的那个什么二哥凌云的，
对对对，
是吧？忘气的，他一天到晚就占据着报社副刊的版面，只要他有什么活动了，女明星也到了，政商名流也到了，媒体名嘴也到了， 那个时候媒体还媒体还不太多呢啊。好，调过来看，跟他同样占据版面的是谁？是马克思韦伯
啊，
是社会学，
没有错。
就是这两个是完全不搭嘎的，可是他们就会分享这个。
你如果是想要做生意，想要做投资啊，你这个你如果想通这个道理的话哈、啊，你将来就不会去做什么一窝蜂的那种事情，去做快老二。你看到什么东西在流行，你就去想什么东西是跟他180度。你想通这件事情啊、你市面上很多，我们这个世界很多变化，你都会想通。像我的话，我就想通哦，难怪这是为什么？因为有时，因为有欲望城市，这是为什么大讲高妈祖绕境，这一年比一年夯啊。那我再讲一下这本书有一个第三个道理。
可是等一下，你还没讲完，这两个相反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应关系呢？
越都会啊、然后呢，我们越渴望说哦，想要知道纽约在红什么，米兰在红什么，巴黎在红什么，时尚周这次的时尚周有什么红起来，我们就会更渴望很台的东西，大奖本土很台啊、然后什么东西比大奖马祖绕境更台？
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我们有很台的新闻。台北 FM 98.1音乐酒吧，张大春泡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是雅言出版社，也就是他所主持的出版社，好容易又出了一本新书，他非常谨慎的出书啊，就是不大卖了不出是吧？
啊，没有，我觉得让我不开心的书我不会出。这本书我会出的原因是因为它让我很开心。
Michael Chan，
对，让我看到，虽然现在大家都对现在的时局、现在的这个经济很悲观，可是看这本书，你就会心情变好，觉得说未来赚钱的机会还是非常多的。这样子
是。
我刚刚讲的一个说，你如果要观察这个世界的话，有一个道理啊，就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正反相生相成，有一个正趋势就有一个反趋势。想通这一点的话，你就会想通很多事。那我再讲一个第三个智慧，第三个智慧呢叫做呢，有减必有增。意思就是说，如果哪个地方有的商机不见的，哪个地方的那个市场不见的，一定有另外一个地方无中生有，多出从前没有的市场或商机。
有减必有增。
有减必有增。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在那里悲观啊，在那里想说为什么现在日子没有从前好过啊，那是浪费你的生命，你赶快去想哪里增加。
我举个例子，现在出版业已经崩盘了嘛，等于。
我根本不觉得这出版业崩盘了，
你
说这个就是悲观人讲的话。
好，那你讲，那你想说那增在哪里？
好，
大家书都卖不掉。
好，我先不讲我这个出版业的例子，我讲说哈，为什么有减必有增？因为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动物，人的欲求是很多元的，没有什么人的欲望就是要定于一这样子。意思就是说呢，我给书里面举个例子好了，大家就在讲说少子化，少子化，小孩子变少了。好，那我们是不是以为说那些没有小孩子的那些人都在这过得寂寞孤单的日子呢？不是，书中里面举的一个新趋势叫做狗王子、猫公主。狗跟猫现在它里面书的这个书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数字，
是把猫狗宠物当孩子养的人更多了。
好，这个书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数字，这个数字叫做。1%的猫跟狗过得比99%的人类还要好。而且事实上呢，最顶级的1%的猫跟狗这是最顶级的这个宠物市场，因为宠物本来就有个大市场，宠物的消费品，就是说狗的那个口气清新剂啦，或者狗跟猫的那个除藻膏啦，这本来就很大的市场啊。40%的宠物相关商品的这个市场，40%市场其实是有1%的顶级1%的猫狗在享受啊，这个有一个顶级的猫狗的市场啊，所以呢，没有有小孩子的家庭变少了，那么把猫狗当作心肝宝贝养的家庭就增加了，而且这边减少跟那边增加刚好一样。小孩子。
可是现在问题呢，这个有人私有土，有土私有财啊，这个、小孩不生，养了很多猫狗，那我先不管爱心跟感情的回馈，这个对国家的国力好像没有什么帮助嘛。那你不是这就是国力上有问题了。
GDP 会有问题，可是
有养猫防老的吗？
有GDP 会有问题，可是并不表示说当然一个国家的国防经费可能会没有办法那么多，可是并不表示说个别的家庭个别的人快乐会减少啊。
派60000只野猫打共匪。
好吧。我就是说当然有从古至今都有人在养猫跟狗，可是只有现在就是进入了微趋势的时代才有宠物葬礼。宠物的养往生礼仪
来了产业来了，
宠物的减肥而且现在呢还有 把宠物的骨灰做成钻石的这种服务啊，
嗯，
而且呢，这书里面还有一个让我看得非常惊讶的数字，
嗯，
这个世界上的人工钻石、人造钻石有五分之一啊，就是有20%，是由猫跟狗的骨灰做成的。
哎呦，那么变态！
就人工钻石里面有五分之一是猫跟狗的骨灰做成的，嗯，因为你对太喜欢这只猫跟狗了，所以它过去的想要把它的骨灰再留下来变成钻石戴在身上，嗯，这样子哈。
是。
好，这个当然是跟少子化现象。如果是悲观者，看到少子化现象，就像这个大春讲的，看到是未来的 GDP 会缩减，将来国防经费要从哪里去，
不要讲国防，我从来不想国防经费，不要国防部都没有问题。
啊，
但是你这个社会利益就很明显的就，对吧？你不能派，这我刚刚不是讲了，你不能派6万只猫去抵御外侮啊。
好，我说哈，当然
你还是不回答我。
很多人看到少子化现象，你也想到说，哇，那童装啦、玩具啦、童书啊，市场都会萎缩啊。然后呢，我的这本书呢，看到的呢是单胎家庭增加，还有少子化现象，还有一个现象，是现在人很多人都不珍惜这个目前正在冒出来的商机。
嗯，
因为小孩子变少了，所以时间、精力、资源三多啊，时间多、精力多、资源多的青壮年男女变得是空前之多。
嗯，
对，这也是为什么说，其实呢，这个表演活动啦，或者说呢，投资自己的任何课程啦，听演讲的人啦，或者说练瑜伽的人啦，上健身房的人啦，是空前之多。
是，
这是跟少子化有关的啊，还有跟少子化。
我们走大概10-20年前，我记得那个。发明的中文的这个键盘系统的那个电脑专家叫，我想不起他名字，
哎，
他就说过了，他说未来人呢，就是绝大多数80%以上时间都是要放在娱乐，
哎，
放在健康，放在，嗯，就是放在这些休闲。
嗯哼，
但这个是一个早就形成的一个趋势了。
并不是说这些人都不生小孩，像大春你就40岁之后才当爸爸啊，
嗯，
你这个是在书里面你这种人叫熟年轻爸啊，或者说很多人呢因为晚婚的，自然的他的小孩子就会生的比较少，所以呢，在所有的西方国家。所有的家庭，形态里面只有一种家庭形态这几年增加最多的就是单胎家庭，
嗯，单胎
只有生一个小孩的家庭，
一个丁。
好，我认为单胎家庭的增加解释了很多事情。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都知道最近呢有一个票卖的超好的，就是太阳剧团，最贵的票7000块，而且你随便呢不要被遮住，视野不要被遮住的票 最便宜也要3900，为什么一下就卖完了，2-3天就卖完了，你想想看，
伺候家里的孩子，
因为这大家是为小孩子买的，
嗯，
你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小孩一个大人带他去看，你只要买2张票就好了，你家如果三个小孩的话，你要买4张票，欸，
是
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是像太阳剧团就是一个典型的单胎家庭所制造的商机或者说呢，我们知道这几年我讲出版好了亲子教养的书卖的比从前好很多，或者说各种跟亲子教养的讲座也比从前人更多人来参加了，我要说这个道理是一个小孩照书养，三个小孩照猪养，当你是有一个小孩的时候，自然的你对他的关注你对他的心血，你对他的期待会特别大，
是，
所以我说必须这个我们要进入少子化时代，单胎家庭增多，大家才突然对亲子教养变成说，哇，这是一个好大的学问，我要来研究，我要来看书像大春写的书这样子，或者那个雅言出的优秀教出来这样的书
你现在两个广告一块做
或者要来听这个亲子教养要来看看红蓝的书之类的我说这个就跟少子化有关，单胎家庭增加了，
是
那我再讲说这是一个这本书里面讲的第三个智慧，有减必有增，少子化可是还是有东西增加的也许呢学校的老师不会再是铁饭碗的，可是我要说补习班的名师他的收入会变好，而且补习班名师的需求会增强因为单胎家庭个别小孩承受的关注增加了
你被赋予的期待也增加了，
没错好，那我再说这本书当然他有讲说微趋势，微趋势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想做大众的生意了，因为大众消失了，现在要做的不是小众因为我要强调你如果以为说所有的小众都会制造商机的话，你会乱枪打鸟这样子，
是
它里面强调一个概念叫做精众，精众虽然人数不多，可是它的需求非常强烈，所以呢你只要对这个精众行销，它不只会变成你的市场，而且还会帮你把市场做大
也就是说大众是不是像过去那样是一窝蜂的都来了，可是如果一旦形成了精众，还是有可能 再现一部分一部分的大众大这个大众进化、
哦。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它里面讲的是百分之一的力量哦，台湾人口2300万人，百分之一是20万人啊，20几万人
是。
在10年前也好，20年前也好，这个百分之一，这个20万人，的确都可以制造一个畅销商品，
是，
可以制造一个畅销书，可以制造一个畅销电影。可是呢，在10年前，在20年前，你要对这20万人行销，你就必须做大众行销。
嗯，
哎，你为了要抓住20万人，
哎，啊，懂了。
可是现在你要抓住这20万人，你根本一开始对20000人行销就好了。举个例来说好了，现在最红的电影是《海角七号》。《海角七号》，我们记得他对大众做过行销吗？
没有。
现在今年有一个最热门的商品是小泽哦、1年前还没有小泽这两个字，现在有了，就折叠式脚踏车。你看过折叠式脚踏车在电视上买广告，在报纸上买大广告吗？
没有。
所以它也是一个小众扩散的例子。现在你要抓住20万啊、就是可以有一个畅销商品，你根本一开始的时候对10000人、20000人行销就好了。这个精众不只是你的市场，还会帮你把市场做大啊、所以呢，一开始海角七号是在台北影展开始播放的，是从那样东西扩散出去的，这就是精众行销，在现在不只是必要，已经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了。
稍后片刻，听完路况天气，我们再回来跟 Joyce 来谈一谈 micro trend。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来为我们带来的是 Mark J. Penn 所写的《微趋势 Micro Trend》。等一下，你还没有介绍我们这个 Mark J. Penn。Mark Penn 是什么样的人？
好，他是一个趋势观察家。那他跟别的趋势观察家不一样的就是，他是一个搞数字的人。
啊，
他认为呢，没有做过调查，其实这点跟毛泽东很像，没有做过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样子。所以他所有的东西，他这个所有的趋势啊，全部都有数据做佐证。他全力跟你讲，10年前这个族群是多少而已，现在这个族群变成多少。所以你要看不是现在这个族群是人口比分之几，你要看是这几年来它的上升的趋势是什么。
我记得艾文托夫勒或者是约翰奈斯比这些人也搞数字啊，也常常用统计的方法来为我们解释很多社会的现象。那么整体而言，他们也都是乐观的人。那么这位 Mark Penn 有些什么更不一样的地方？
他呢，我刚刚讲的，光这个不要小看哦，小族群，我觉得这个就是超乐观的啊、因为从前你会觉得小族群小众就是商机小嘛，不错，现在小众是可以带来很大的商机的。我举一个例来说好了，我们这知道这几年呢有一个现象，包括说我们这开始在听到一些报纸经营很困难的新闻啊、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是因为这几年大众传媒消失了。大众传媒消失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当你是一个行销者的时候，行销者开始。你也可以说你没有大众传媒做行销，说你变得难行销的。可是呢，乐观者就说，哦，这叫做行销者摆脱了大众传媒的束缚。这个有点像是回到收音机发明之前。
或者是收音机在热门的时候。
收音机热门，其实收音机已经是第一个大众传媒的一个工具。回到收音机发明之前，那时候行销工具最重要的工具是什么？口耳相传。现在又回到跟100年前一样，口耳相传再度变成行销最重要的工具。可是在100年前，口耳相传要受到地域啦、族裔啊、出身啊、圈各个你人来往的小圈圈、你的亲属啊、你的亲友的限制。可是我说，因为现在旧藩篱抹平的，这是整个世界是平的在讲的啊。旧藩篱抹平之后，有一个现象就是族群重新组合。这次重新组合，不是看你的出身，不是看你的族群，不是看你的国界，不是看你的肤色啊，这次看的是大家的志趣、个人的选择跟 自己的人生经验啊、嗯哦，你说你今天是一个同志啊、或者说你是一个就喜欢你是一个40岁以上的同志，你在网络上要找到这个族群太容易了。
嗯，
好、哦，你今天在书里面呢有举一个啊、现在很多成功的女人是要找一个啊、要找那个情人是要小自己10岁以上的，我们马上一想就
知道。师奶爱小弟。
哎，我们cougar 英文讲 cougar 是美洲狮的意思、嗯，我们一看就想到说哦，陈文茜也是这样子，英奇这样子，我们看到想到好多例子。
啊、真的吗？
哦，
他们也爱小弟吗？有哦不不，这我不知道。
好，我要说，可是当你这个选择跟别人很不一样的时候，你很会很渴望想要去认识跟你一样的人，而且呢，这个认同会当他有一个新的族群出来，而且是因为你的志趣而有的族群。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哦，最近我喜欢上爬山啊、哦，所以我每天逛的都是爬山有关的网站，我买的也都是跟爬山有关的书，我去逛的都是跟爬山有关的店。然后呢，当我上那网站看的话，我会在网站上看到好多跟我志趣相关的人，而且当我找到在网站上找到跟我志趣一样的人的话，我的志趣会被他强化，
嗯、哦，
因为人有这个群聚的功能，而且一个人当一群人群聚在一起的时候，他的选择会被彼此强化的，
是，
这是我为什么说现在小众的力量那么大，或者说现在口耳传播跟100年前的口耳传播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他摆脱了很多限制，
嗯、是
啊。哦，它变成了人跟人之间有的人跟小众呢已经有了无远弗届的串联力，而且小众也有了无远弗届的资讯力，因为搜寻引擎，
所以也就有了很大的影响力了。
所以呢，你要记得哦，这个是这本书的第五个智慧。群众是聪明的，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废话，可是这个意思我再讲解释一点，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有抓对微趋势，你就你的商品是对的，你小小的力气就可以给它卖翻的，海角七号啊、小折这样子。可是呢，你如果说没有抓对趋势，你花再怎么多力气，讲的怎么天花乱坠，都是没有用的。
嗯，
好、啊，所以我说，我看在这本书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预测趋势变重要了。你不要以为所有的小众都可以变成微趋势，你如果这样想的话，你会乱枪打鸟。
嗯哼，
哦、啊，你看你要
在你现在看来啊、哦。还有哪一些台湾可见的小趋势是在未来小众的趋势是有可能有商机或者是有产业上的发展的？
这本书呢它要你呢是重新去分类族群啊，分类族群，所以呢有一个当你看族群，而且你要观察是跟你很不一样的族群的时候，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做这本书充满乐趣啊、因为呢它要你当你要去学会看微趋势之前，你要先改变你自己的胸襟
啊、
你要先帮你的胸襟开放，知道说多元是利多，
也就是说把你很讨厌的东西再拿出来重新检讨一下，
重新看着，
重新看一下、
你重新看着，你看着的话 你知道今天的族群跟从前族群不一样的，你如果懂了什么叫做多元是利多，你选举的时候你不会想要打割喉战的，
对，你就会找到那个中间票，对不对？
你会找到游离票，
游离票，对，
你会知道说，哎，人跟人的其实呢，在这里，在这个选择大爆炸的时代，族群没有一个人是处于单一族群的。像我在这个书里面呢，我看到说，哎，例如说我也是一个在家工作者啊，然后呢，我如果说大春的话，哦、啊，你是贤惠爸啊，你是一个有花很多时间带小孩的爸爸啊，然后你也是一个这个。你不算单胎家庭，可是我看到我很多人是单胎家庭，或者说呢，很多人是他不止整形，而且要整好几次形啊、那叫一次整形不算少、
是，
我就说你在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族群，很多是你的朋友，很多是你的家人这样子。可是呢，以后我们看每个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哎，其实我们不能再看哦，在我们来想的这种非蓝即绿啦，本省外省啦，族群变多元化了。
是我们以为我们了解人，事实上。我们并不太了解，而且当我们开始发现我们有不同的方式了解人的时候，商机也都在那里。 Micro Trend